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大家好，我是雨晨。上周呢，我们讲了通向财富自由之路呢，本质是一场价值观的竞争。目前来看呢，建立在自由意志主义、利己主义之上的，承认私有产权，宣扬个人奋斗，创造科技进步的互联网价值观，是最有可能在这一场观念战争中获胜的一方。而我们上周也总结了啊，我们的课程啊，其实呢，现在来看它的道的层面呢，由一个价值观，互联网价值观，一个时代大背景，激进的时代大背景，两个主义，奥地利学派，自由意志主义啊，来组成我们整一个的课程。然后今天我们呢，主要给大家谈一谈啊，奥地利学派以及自由意志主义是什么。所以这一章可能也稍微会学术一些，然后但是我们会举一些例子啊，来试着说明它。然后这一章说明完之后呢，我们会对整个道的理论做一些总结啊，就会进入我们90后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的啊三不主义的解答中了。首先呢啊，我们要讲一下啊两个主义啊，所谓奥地利学派和自由意志主义。我们可能先谈谈自由意志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呢，其实啊，相信有的读者也不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自由意志主义的定义呢啊，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定义呢啊，是我在字典上找到的一种定义啊，我给大家讲一讲，然后我来分析一下这个定义。就自由意志主义啊，是一种主张只要个人不侵犯他人的同等自由，个人应该享有绝对的自由，以其自身和财产从事任何活动的政治哲学。大家要啊注意几点啊，给大家分析一下定义。首先呢，就是个人只要不侵犯他人的同等自由，他就享有绝对自由啊，以及以自身和财产从事任何活动的政治哲学。这个定义啊，我们经常总结出来，就是人类的任何互动行为，就你跟他人发生的互动行为，都应该出于双方的自愿和同意。而如果一旦出于他双方的自愿和同意之外呢，如果这个活动本身啊，就是双方的自愿，而且双方也同意进行这个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就具有了天然的合法性，不论这种交易是什么样的。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自由意志主义可能很多看法呢，与我们现实中的很多价值观可能是相违背的。举一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卖淫嫖娼活动，其实在自由意志主义上来看呢，它在政治哲学上是完全没有任何可以指摘的地方的。但是我觉得呢，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且先不谈论自由意志主义会与传统道德以及传统社会发生冲突的部分啊，我们先讲一些不发生冲突的部分，以及我们可以去改进传统道德啊以及传统社会的部分。比方说自由意志主义，刚才我们讲的这一系列的定义啊，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话来总结它就可以了，就是交易至上，平等的交易之上，也就任何只要不是强迫发生的交易本身对社会都有非常大的好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啊，其实包括最近呢我们在做一些活动，然后又有记者采访我啊，我当时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这个社会呢，一个人最重要的安身立命之本呢，就是明白自己体现给他人的价值，并愿意用这些价值去与别人做交易，这个本身呢就是一个啊非常重要的准则。任何活动下，只要啊他人没有强迫你，这都是一种利己并且利他的交易。举一个我们可能小时候啊以前上政治课本的时候经常听过的一种理念，我个人认为当然也是完全错误的啊。当时我们老师说啊，就比如说资本家控制了工厂，然后工人到资本家的工厂去工作，然后就被资本家剥削了啊，这种啊说法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忽略了几点。首先呢，工人啊和资本家其实它不存在剥削关系，它只是一种自由交易关系，也 也就资本家可以顺利的去雇佣工人，工人也可以顺利的受雇佣。如果工人自己赚的钱足够多了，你也可以选择当资本家，当企业主来经营。但是我们也知道啊，所谓的今天我们讲的之前课本里面的企业主以及经营，无非就是创业者了。但是创业者可能你在创业的时候要承担着比他人高得多得多的行业经营风险，你的公司可能会倒闭啊，你也可能啊会因为自己一时的判断错误而让整个公司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手下的员工呢，可能大家可以领着工资嘛，所以他们的风险可以大幅降低。所以呢，大家可以看一个交易行为啊，本身很单纯，但是你去他解释他背后啊，会发生非常多的事情。比方说这个员工啊，他的这个薪酬啊如何定价，以及你怎么给每个岗位的员工设置薪酬啊，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复杂的东西。但是由于交易自由的原则以及交易受保护的原则，所以呢全社会的各种交易啊就开始频繁的发生，才打造出了我们这一整套市场经济的生态系统。而且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我们每个公司呢在啊这个价值链的生存中其实也是奉行这样的原则出现的啊。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陪我 APP 现在一个月收入也有几百万，那么怎么像一年收入有好几千万，那怎么体现出这个好几千万和几百万的呢？就是因为我们陪我 APP 呢为我们愿意表现的声优啊和声控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的舞台。我们现在每天呢线上都有将近两三千个房间，这些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人在表演啊，都有人在表达自己的艺术天赋，然后呢也有相应的人进这些房间给这些人打赏，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打赏互动体系。而我们平台呢就从打赏互动体系的服务中获得了价值，所以我们从而进行抽成，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利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利润本身并不是剥削的结果啊。我们大家经常觉得是好像资本家明明十块钱，工人比如说工作一小时明明值十块钱，比如资本家黑心只给一块钱，然后剥削了工人的九块钱。所以我马克思经常讲这九块钱不是叫做所谓的剩余价值吗？但是这个里面有个最大的问题是，其实所谓的利润呢，它并不产生于剥削，而且工人的一小时啊并不是十块钱。就比如说如果我们让工人去不同的领域，可能他这一块钱付出的价值还都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啊，一个人啊如果经过一定程度的学习，他能从事的技术含量非常高的工作啊，那他一个小时比如说就可以创造出100块钱的价值。但是他如果不从事这份工作，去车间干，那他一小时就能体现出10块钱的价值。所以每个人处于什么样的交易中，其实对他劳动的价值啊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呢他这100块钱啊根本不来自于剩余价值，也不来自于剥削，而是来自于大家进行交换之后产生的交换价值。大家一定要明确这一点。所以啊，如果比如说你相信了所谓的剩余价值这套理论，那你肯定每天恨得咬牙切齿，说哎呀我每天只要一跟人交换我就被人剥削了，好，那我每天在家睡觉，对不对？只要我每天睡觉，就我不跟别人发生任何交换，别人也没有办法剥削我，对不对？那我不是赚了吗？按照剩余价值的理论啊。但是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你如果比如说不从事任何程度的交换呢，你就本身丧失了你的交换价值。无论你之前啊比如说显得有多么的值钱，但是如果你一旦脱离了交换市场，没有为社会贡献你的交换价值，那么你就啊丧失了这种权利。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啊自由意志主义啊刚才讲的很复杂，但我觉得核心原则其实就是一点，就是交易，任何自由的交易本身就是价值，而这种价值呢组成了我们整个市场经济或者经济体系，它是我们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基础。然后这种交易呢，自由交易是需要被保护的啊。其实要我个人来总结啊，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而自由意志主义呢，可能是出于是学术派的一种观点，所以可能比较枯燥。美国啊有一个啊作家啊，当然他这个作家已经很红了，在美国基本上红的跟啊，中国的王小波、李敖啊， 以及很多畅销书作家韩寒啊一样火啊，叫阿兰德。然后阿兰德这个作家呢，但是在中国当然很少人听过。阿兰德呢有一套叫做客观主义的哲学系统。那大家肯定说了，讲的有点晕呐，这客观主义跟自由意志主义有什么差别呢？其实它本质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但是我觉得早期啊，为了方便理解，大家可以直接把客观主义当作是自由意志主义的一种艺术化的表达方式。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啊，刚才讲的马克思主义，比如说理论，我们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会觉得它比较枯燥，但是我们就会在比如说看两个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写的文艺作品，比如说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看过，不过你们说不定没看过，我看的比较多吧。我以前在北大中文系读书啊，像十七年文学，就是所谓的1949年之后的到1956年的这个文学作品，大多数都是以我刚才讲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的文艺作品啊，有非常多。就十七年文学本身就是个文学体系，十七年啊文学作品，大家说不定有的人听过啊，有什么保卫延安呐、红日啊、林海雪原呐、太阳照在三江河上啊、什么战斗的青春、新英雄儿女传啊、茫茫的草原呐，我相信大家好多人就算没有听过啊，像我们这90后很多就基本没听过，但是至少呢啊，小时候看这种画书啊什么的也有看过。所以呢，其实十七年文学呢本身就是对我刚才讲的这些理论的一个文学化的表达和反应。所以我觉得阿兰德的客观主义，我是这么理解的，它其实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艺术化的表达和反馈啊。所以它即便有一些观点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的我觉得最早期，比如说像我去研究理解自由意志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时候，我认为客观主义和阿兰德往往是对自由意志主义的一种啊艺术化的表达。所以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客观主义啊，也就是阿兰德所提出的哲学系统呢，它其实是比较强调道德的，当然文学作品上都比较强调道德观。他就说人生的道德意志在于追求个人幸福或理性私利，与此道德观相适应的唯一社会体系是全面尊重个人权利并体现为纯粹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而艺术的角色呢，就是将人类的形而上的观点以选择性的方式重现在现实中，并且能被他人所理解并做出情绪化反应的物理形式啊，就是艺术品了啊。讲起来好像有点复杂，我们也解释一下啊。其实就是啊，阿兰德就说呀，就是一个人，我们经常大家会做很多道德判断嘛，比如说最近发生的罗尔事件，对吧，骗捐的啊，骗这些的问题，那当然就是违反阿兰德体系的。因为呢啊，每个人都是需要去追求个人的幸福或理性的私利，那么你在做出给罗尔捐款的时候，你就应该理性的去分析罗尔，比如说在深圳一套房、东莞两套房，可能都是千万富豪，他为啥要你去为他女儿捐钱呢？而且呢，就是比如说如果与此道德观相适应的社会体系是一个全面尊重个人权利体现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这么一个社会啊，它就不会产生这种强行让大家捐钱的社会道德。像我们当时记得08年的时候啊，就是王石就说每个人捐款也不需要把自己的比如说家产都捐出去吧，啊，可以做一个有限的慈善嘛，啊，当然这个当时被骂得很厉害。其实我现在回头想想，王石当时讲的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每个人他首先要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理性的私利，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帮助他人或者捐助他人是他的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他不行使这个权利也是无可指摘的啊。我们应该将更多的社会的注意力以及社会道德的注意力放在那些粗暴侵犯个人幸福或理性私利的地方，而不应该去为他人如果维护自己的个人幸福或者理性私利，我们去干涉他人的自由生活啊，一定不能搞反了。同时呢，安德德就认为艺术的角色就是把刚才这些观点呢选择性的重现出来，并能让他人得到理解，而且他人也能对此做出判断的话，就是一个好的艺术品了。